们好。
好。
刚刚他给我介绍啊，有重要的事情漏掉了。
哦。
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是在1925生的，那么我是生在上海，以后我就到定海去了。当我14岁的时候，日本人占了定海，我们家里都怕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壮丁，所以我全家逃难到上海。在上海的时候呢，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那么要读书，或在附近一个中学读书。我这事先没有想到，这是个基督教的中学，一个礼拜有一堂圣经课，其他的课考到100分，圣经课不及格要留级的，气死我了！我也不信耶稣的嘛。那么每一个学期，学校总是借一个礼拜堂，有3天的布道会，自由参加。我当然自由不参加，所以到了第二个学期了。有一个同班同学硬拖硬拉要我去的，我总是推的也推不了，所以我说我来参加一天，他说好了。我去参加教那个学校里头就那个布道会的时候啦，看见大家诗班唱诗也不错，一个人站起来了就能闭着眼睛祷告，我也不闭眼睛的。以后就拿出一本书来了，红红的，我说什么书啊，边上红红的，我都不知道这是圣经，还是信他，所以他是罪人，气死我了！基督徒啊，这么不礼貌的，请我来骂我是罪人，我哪里有罪？所以他一直骂，我说你是有罪，我没有罪啊！你不想到我学校调查，我是好学生；你不想到我家中调查，我是乖孩子。他还一直骂，说我要走的，但是都是同学，不好意思了，说我说好了。来一次，这次礼拜堂，下一次绝不进礼拜堂了，怎么样？结果他还骂，骂他骂我是反抗，骂了半个钟头了。让人想起我小学5年级，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到康乐社偷了一点东西回家的，不知道谁跟我讲了，你是好学生偷东西，心蹦蹦跳的吗？你还偷？我才发现我自己是罪人。我们邻家住在定海。4个家呢，住在一个大合院的里面。我们那个时候读小学，没有什么功课的，回家书包一丢了，就在院子玩，玩玩就会吵架。女孩子吵架动口，男孩子吵架动拳头，所以有一次给他打起来了。哦，我们两方面的家长把我们拉开了，他气我的要命，我气他的要命。他什么时候给他母亲打了，高兴得很。他什么时候生病了，大不得他早一点死掉。我们定海有个习惯，到过年的吃年夜饭，所以我他家吃年夜饭我不去了，我家吃年夜饭他不来的。我们家长说了，两个孩子有志气，以后做大事，哦，真好。但是我那一天听到的时候了，不知道谁跟我讲了，你是环境不许可，否则你把小叔叔就杀掉了。我发现了凶杀的心在我里面，所以一发现了我偷过东西，我里头凶杀的心呢，我非常难过。我都没有想到我这个人这么坏。所以这个时候呢，传道人讲说，谁有觉得有罪可以信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钉十字架。我后来回想了，这个传道人讲的不太清楚，我也不太明白，也没有把我说服了。但是我那个时候自言自语的，我也没有跪下来，我也没有闭眼睛，我开了眼睛说，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是罪人知道，我就知道了。如果你真是救主，上海人说了，想是有个体，好像是了，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救救我。下面一句话，如果不是算了吗？我怎么能够信呢？我回家也很难过，发现我有了罪，所以我总是晚上自言自语，耶稣啊，如果你是救主，求你救救我，如果不是救主就算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了，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愉快。我们上海的一句话，耶稣有道理。哎，我说耶稣有道理，怎么昨天呢，发现自己有罪这么难过吗？怎么今天这么平静啊？所以我第二天参加布道会完了，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举手了，人给我填个单子，没有人管我。 第三天呢，在我去了，最后讲话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给了单子也没人管我，我也不知道他啊。过了10天，我在马路上看见过小学同学，我们滨海人呢、啊、非常坏习惯，看见了先骂他一句，说就骂他一句。刚刚骂他一句的时候呢，里头有个感觉说，这个同学2年不见了，怎么就骂他呢？我就不能讲话了，我就呆了。他说老林怎么搞的，呆呆的，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发现什么，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管我不能骂人了、啊、我才知道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你们听福音了，有道讲得很清楚了，有认罪，有悔改，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了，耶稣就跑到你里面来做你新生命，那个都没有讲的。我是真是发现了我骂人的时候了，哎，发现里头不让我骂了，我才知道我已经信主了。我还没请求耶稣到我里面了，他已经来了，管了我连骂人都不能骂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70多年了，改变我整个的人生。那么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啦，总是有一个感受，男孩子都是最好的读工程。读工程的话呢，我就是有个的心智了，我要读工程一定要读最好的大学。所以我在上海考交大，交大的你成绩不好的人不敢报名的，成绩好的人报名的，20个人去一个。我就考了，没有考取，是我只考了另外一个私立大学的大同大学。大同大学再考不去，我也自杀了、啊、我大同读了一年是头一名，丢弃了大同再考交大的，从头读起了。交大不是才半生的，那么我在交大了，就发现了大同的物理和化学的教授就是交大的教授。所以我在大同已经听过一年吗？我到交大去读的时候，教授讲的内容啊，远远超过大同所讲的了。我们大同啊，做物理化学的实验，做报告3张纸头，3页纸头，交大15页纸头，所有同学都是这样的啊。我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交大毕业的。交大毕业的时候啦，我初中已经信主了。所以有同学把我带到上海哈东路受李特生英雄的带领，所以恩待我了。我一信主的时候呢，在李特生所带领聚会中间了，除非发烧104度，不去做礼拜的，否则一定去的。连我交大要大考了，我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天落下来过了。当着我大学3年级，我非常受到感动。人生在地上最有价值的乃是师徒生，地上做的一切事啊都是短暂的，价值给人帮助有限的，就是师徒生呢是最有效的了，带人得救，能够永远长进，带人爱主，将来显出荣耀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定规了，师徒生是我的正业，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所以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到了台湾造船公司做了3年。我在造船公司做3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船上的机械只有8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个是好像分着好的，但是我最后修了条海军的船呢，74号，不用11个月把它修好了。为了修这个船的时候呢，我那个体重100几磅掉了11磅，不像现在我160磅了，那个时候我多瘦了。哎呦，修好了之后啊，满都是安慰了，对着国家对社会啊总有一点帮助。过两年碰见一个船上的冷机长，我问冷机长啊，这个74号军舰怎么样？拆掉了，就是废铁了。我说我还有11磅的肉在里面了。那我正是发现了，只有侍奉主才是有永远的果效。是我到基隆的时候没有国语教会，只有台语的。我跟2个基的一对夫妇呢，在台基隆传福音了。传福音过了之后呢，头一年末了28个人聚会，第二年末了80个人聚会，第3年末了有200人聚会，没有牧师。 就是我做工程师了，而我做工程一个礼拜六天上班，那个时候礼拜六还上班呢。不过六天上班呢，我在船上做工程师的时候，常常要加班，加到十二点。但是我跟我的主管讲了，我六点到十点我不加班了。为什么？我也出去做传道的，我有传福音给人啊。那么老板也没有办法，你原谅我，我工程太好了，所以我怎么十点我聚会完了去加班，加到十二点，第二天八点还有上班的了。我这样的话呢，总是做工程师三年了，所以等到教会有200人聚会了，我才把工程师事情辞掉来全时间侍奉的。那我在台湾，我全时间侍奉一共有十九年，我到美国已经有43年了。那我是40年前到了欧洲，是到法国和意大利。这前年呢，我是头一次到德国来了，因为来宾是个营会，我才发现了有这么多中国的学生到了法国来读书了，也省着的工作了，所以我今年再来。那么我有一些的病，我最麻烦的病，我有皮肤癌，那也是我这个地方和两个腿的地方呢，皮肤啊淋巴到皮肤上去了，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事，乃是紫外线从前一个礼拜一次，现在4个礼拜一次。所以我这次来的时候呢，我就跟来宾县的洪牧师说，你的营会我参加，另外我跟张福生的老师说了，我从4个礼拜，我还给不能4个礼拜以上，我来之前做紫外线，我明天回去后天做紫外线了，我顶多4个礼拜吧，到哪里去随你安排，反正我把时间就交给你了。那我这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前天到 Dresden， 大前天到 Dresden， 那个前天啊到什么 Saarbrücken， 是吧？那今天到这里，这是最后的这一天了。那么我自己的习惯，要我到哪个地方去讲道，我就说你们有我讲什么道。我跟他讲了，我是非常有本领的大师，你点菜我来烧。哎，不是我自己定规烧什么菜给你吃了，那么很稀奇了。你们也好 ，Dresden 也好 ，Saarbrücken 也好了，都是同样的题目：如何活着基督，如何活着永生之道，还不是一样的吗？所以我这一次呢，在3个地方呢，在今天也是在那跟你们讲这个的题目了。所以你们要我讲到如何活着基督，照我的领会啦。你们已经蒙恩了，已经是爱主了，已经在神面前常常领受到圣经里头的教导，领受到神就是圣灵是我们里面丰丰富富的感受。但是有一个问题，领受了之后怎么活出来？所以你们并没有来就我讲了如何领受基督，如何生命更加的丰盛，乃是你们讲如何活出基督，对不对？那这是我没有来过嘛，这是我所想象的，那我也觉得很好。正是我们一个人呢、爱蒙恩的时候，圣灵感动爱主，那甚至领受主各方面的供应了。领受的供应最主要两个，读圣经，碰见神在真理上的光照，听到了，还有说明到圣灵做工了，如何把圣经所讲的这个真理呢，实实际际就我们大家领受。那这是一个初步的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一领受了之后呢，就一定有一个反应，不是我享受，怎么就我享受了，就别人也能够享受。我终不会自私啦，所以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不必人来劝的，你一定巴不得能够叫别人也能够蒙恩的啦。那所以我们呢会跟把传出去，但是有一个事情很麻烦，麻烦两件事，我领受是领受了，不能够积雪的表现，完全的表现。信主的时候很好，读经祷告情境主了过了， 一出来一张，人就在你脸上看见天使。过了十分钟啊，吵架了，人就是魔鬼了啊！一拨了魔鬼的是悔改呀、啊，一边是天使了，下午一边是魔鬼了，七上八下的、啊，不是完全是成为魔鬼，也不是完全成为天使嘛？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很奇怪的。我明明早晨像天使嘛，怎么中午就像魔鬼了呢？那像魔鬼了，这后悔像天使了，下午又像魔鬼了。那么这个信主有什么用？信主用了，开头是20%像天使，过了3年爱主了，40%像天使，还有60%像魔鬼了。好好追求了，70%像天使了，还有30%像魔鬼了。一个人再爱主了，顶多90%像天使，还有10%像魔鬼。天下没有一个100%像天使，为什么？100%像天使被提了嘛，不在地上了嘛，所以我们这个地上的话都是有天使有魔鬼的吧，这就多少而已啦。那我们有爱主，我们有追求什么呢？从前只有20%像天使，以后是70%像魔鬼，像天使了，魔鬼的成分慢慢减少。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人，最难是你的配偶，最难是你的父母，最难是你家里头的人了。你跟同事很容易传，有什么？你想魔鬼的样子他看不见吗？在家里头你魔鬼样子都看见了吗？我不是，你早上下天是下午见魔鬼了吗？你还给我传福音什么？这怎么活成基督？是吧？这是个切实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活着基督这一件事情呢，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记载。那么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好吧，一同来读好吧。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都受到儒家的影响，是吧？儒家所讲的啦，孔夫子怎么呢？不知生焉知死，所以他注重是什么呢？注重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表现，这是孔夫子啦。所以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孔夫子说了，不是在于钱在多少，不是在物质的享受，或者是最要紧的有品格，有道德，一种好的一种生活的表现，这儒家的思想。那么这个呢，他儒家所说的活出的道德了好的品格的光景啊，跟圣经非常像，不过比不上圣经。怎么比不上圣经呢？孟子讲了，如果一个人的罪孽败坏大罪懊悔了，你就原谅他。第二次再来欺负你了，懊悔了，你就原谅他。第三次再欺负你，把他当作禽兽一样，我就原谅他两次了嘛。这彼得了，彼得比孟子好了。主啊，人得罪我7次，我赦免他够不够？一天的，不是一辈子。主耶稣说吗？怎么？不是7次，是70个7次，一天呐、意思什么？没有限量。所以宽恕人啊，儒家和基督教一样的，宽恕人的程度，圣经是超过儒家的思想，对不对？那这个儒家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喜欢的人，不要对在人身上。主耶稣说，你欢喜人怎么对待你，你要怎么对待人。你看不同吗？儒家所讲不要害人，基督教的要爱人。所以这个好像差不多的，差了很多。所以都是一个了，不要危害了，但是不是单单我防备我自己了，不要叫人来害我，我还要主动的把我所认为好的事情呢给了别人了。所以这是一件呢，圣经的里的标准呢，比儒家的标准还要高的。那其实圣经也讲，儒家讲的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一个人呢都有看见人苦的时候啦，总有一些怜悯的心啦。那这是什么呢？神创造人的时候啦，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还留在人里面的有一种。虽然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正是有恻隐之心表现非常的少了。这是什么呢？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人是照神形象造的了。这一种神的形象所表明神的性质了，已经人堕落都差不多都落完了，都已经消失掉了。那么主耶稣来了，却叫我们不光有恻隐之心。主耶稣来是什么呢？是将生命的道表明了出来。所以生命的道呢，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有生命，而一个生命呢，自自然然有生命的性情，自自然有生命的品质，而生命之道表明了之道，还不仅是怜悯那一些有患难这些人呢，那是真面的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所以这一个呢，我想我们中国人都身体上很容易领会，中国人都身体很容易反应。那请大家记得一件事，你看腓立比书里头啦，说你们本神是你们无可指责了，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啦，你们在这时代的里头啦，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指的一件事，圣经这一些把生命表现，没有说要，没有说应该，要注意啊。儒家的你要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了，你这个标准呢，就是儒家所谓的道德的标准了，跟圣经差不多的。但你什么，你要了克制你自己，你要理智了解，用你意志的能力了，就这一个标准呢显在你身上。儒家孔夫子所讲的啦，很准很对，没有讲实行。王阳明先生起来了，讲实行了，里头一个叫明，一个叫恶，所以你发内心之明，克制里头的恶，是吧？孔夫子只有讲内心之明，没有讲到里头还有个恶。哦，王阳明先生，我们里头有两个，一个是里头明的，一个是恶了，要怎么样发挥的里头的明，克制里头的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我们里头的光明东西啊显明了出来。那这是儒家呢，经过王阳明先生的教导的时候，实行上有了。实行什么？你要克制里头的恶，然后要把你里头的明呢显出来。那真是指到了，到进到至善至美境界里头了。你要用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请大家记得，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这样，圣经是说呢，你是这样，你会这样，你不是要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一常的信主到现在了，读圣经有没有看这个分别，把生命的道写明出来，不是说你应该把生命道写出来，你要把生命道写出来。他什么呢？你们是神的儿女了，将神的道表明出来。神的道不是你立志的，不是你克制的，不是你花力气把它聊出来，那是生命道自自然然会显明出来的。所以你正是看到地上一切的事了，地上最伟大的乃是爱。你不是说你应该把爱显明出来，没有。在神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了，已经照着形象而造的了。人堕落了，虽然堕落了，人中间呢还留下一些东西还没有除掉，父母爱儿女，这个还显明出来了。那么父母爱儿女啦，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有几个人已经有孩子的，你们没有孩子你们不会懂，你们有孩子就会懂了。所以我啊，在美国四十几年了，美国的那一些学生呢，大多都博士学位生，结婚都不敢有孩子了。好了，学位拿到做事了，这朋友有孩子了，说我怎么说，哎哟，生这个是白白胖胖了，我说恭喜恭喜。下头一句话，从今之后 倒霉一辈子啦。什么儿女孝敬你，哎呦，儿女啦，你要这个好啊，四岁不要长大，听话的。四岁头一句话，不，就头一句话来了。八岁了，不听话了。十二岁跟你争辩了，争辩。我到美国去的时候了，我儿女说了，哎，爸爸，你是说东方教育不适合西方文化，我们是西方教育适合西方文化。哎呦，看我不起的了。我说我在美国没有读过书了，许多的 PhD 的生活都请教我，哎，还不相信了。所以你会发现啦，苦在什么地方？苦在到了十二、十三岁到18岁，哦，他做事的气死你了，再跟他讲呢，他也不听的啦。所以你们呢，如果你们孩子不聪明还好，你们孩子聪明了更苦了。所以你们都已经听说了，我有十个孩子啊！我今天呢，跟张姊妹就讲了，她怀孕了是女儿，哎呦，你们会生，先生女儿再生儿子了，儿子也比较乖。我头上三个儿子再生女儿，连女儿都调皮。我最调皮什么？我第二个儿子了。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呢，他3岁，台中的房子我都造的哈，客厅这样的卧房伸出去了。从这个窗口爬出来，从那个窗口爬进去，楼下的邻居，呜，三叔孩子啊，吓死了。我们以后搬到台北去了，他在门口玩，看见卡车来了，躺在马路当中，司机刹车刹住了，张姐你敢不敢压我，害得我太太都心脏病了，哎呦，真是没有办法了。那我这个传道人呢、啊、他也不信主。我这个传道呢还抽烟，他初中都说带个把刀这个瓜子里面的了，知道这样的了，我简直没有办法嘛。啊，他抽烟了，我说你不要抽烟，为什么？会长肺癌？哎，不一定，不是所有抽烟就长肺癌吗？我说不可以，我就是不让你，就是不让你了。他什么？我每一次找到他有烟头烟灰了，我把他叫到客厅打他，你不听话我要打你。打的不哭的，以后照样抽，哪里抽啊？厕所抽，一抽过了，冲掉了，灰都找不到了。我说，怎么地又抽烟？他说，没有，我有没有凭据吧？真是没有办法啦，我这个孩子真是没有办法啦。所以我到美国去跟我那人讲，他抽烟小事情啦，吸大麻怎么办？所以我到美国去了，认识一个学社会科学的，我说你们有没有大麻的马里瓜纳？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抽大麻没有。哎，他说林弟兄，你的儿子夏天穿长袖穿衫还短袖的？我说穿长袖。我说我什么恐怕打针，穿长袖不给你看见吗？所以这个专家真是好了，林弟兄，你切切不要把他叫来看看有没有打针。你如果叫来把他看看，他没有打，明天就打了，因为你查他嘛。那怎么办？晚上睡到1点钟，推推都不行了，看看没有，看看那个没有，哦呦，还好了，还没打针了，真是愁死了。你们养儿女了这么好，哎呦，儿女了，养了儿女啊，长大了，哎呦，你一回家了，给你倒茶了，一回家把你抱着哪里有这么好的儿子嘛？气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哪里是有孝子？你孝敬他，所以做父母怎么样呢？我今天呢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我上一次啊在莱比锡营会了，他们临时加一场。如何养育儿女？我是如何养育儿女？眼泪往里头流，脸上还长笑容的。你否则的话，你好东西给他，他都不要的啦。哪里养儿女啦？儿女好乖，到什么时候乖？18岁之后才乖。6年了，不是6天哦，再讲都没有用的啦。但是什么？父母的爱。写在他身上，好孩子爱他不稀奇，坏孩子还是爱他。这个爱是什么呢？没有信主也会爱的。所以我在以前在台湾呢，有一个的新闻就很受感动，有一家人家火烧了， 消防队也把他救了，有个墙倒下来了，倒下来看见了有一只鸡了烧焦了，啊，火烧焦了，消防人员啊看着鸡烧焦了嘛，只要一天，下面这四只小鸡还活着。到火烧的时候啊，母鸡呢把小鸡放到翅膀底下了，自己被烧毁了，而小鸡还活着，我很受感动了。圣灵感动我，没什么感动了。哪一个爸爸妈妈不是这样的了？外头又难出来了，能够自己受苦的啦，能够自己遭殃的，就孩子了，蒙到保护。所以我才说了嘛，生了孩子什么，倒霉一辈子了嘛。那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表现，不是儒家的教导，请你记得好吧？这是生命的表现。并不是儒家的教导，儒家叫做要爱儿女，生命表现不要讲的啦，孩子自然会爱儿女的啦，这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如此，何况我们基督徒了。基督分别是什么？基督徒和不信只有一个的分别，都应该啦用爱来对待，不计较孩子的过错了，这是常常到一个限度实在忍耐不下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能够无限制的忍耐，是孩子没有变，已经忍耐他五年了，还是这个样子了，还继续用爱来对待他了。孩子我就说了，怎么养的，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了，你只好忍受。你不认识孩子，孩子认识你的，你同意他跟你讲的，你不同意不跟你讲的，他照样做的。哎，知道你这个同意的，哎呦，孩子跟你讲好乖，因为他知道嘛，这个你同意的嘛，不乖的事情啊，他照样做，不跟你知道的啦。弟兄姊妹，一般养儿女什么？13、12岁到18岁，到18岁的时候才有点改变啦，到20岁啦才知道爸爸妈妈爱我。真是20岁知道爸妈爱我了，也不太了解。什么时候了解？等他结婚了，他生了孩子了，受了孩子的苦了，他才知道了。我年幼的时候，爸爸妈妈爱我了。所以我这个第二个儿子啦，他生了小孩了，第二个孩子像他一样的，皮子的要病了，不听话了，他很忍耐。为什么？他在儿子身上看见自己小的是这个样子了，那么这个的儿子非常觉得苦了。我说很好吗？一报还一报吗？当初你推到我吧，现在孙子还对付你吧。那么他是很忍耐，他这一种的忍耐的知道自己的败坏。他现在在美国做什么？他是搞核子工程的，他是核子发电工程师的协会的会长，全国了核子发电最好的了。哦，他常常有一些事了，核子常都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从来没有人怎么做的，他能够想这些方法了，把它解决掉了。所以他呢，我不能够太仔细讲了啊，花时间太多了。他是什么？调皮，调皮什么？他能够想出新花样来，不老实孩子想不出新花样的啦，调皮孩子不想出新花样的啦。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养育儿女什么呢？看你儿女怎么样的。你的孩子有的皮的要命，我说你的儿子长大了，要么做土匪，要么做总统，不做老百姓的。有一些孩子啦，土匪也不做，总统也不做了，就做老百姓的。你要哪一个？你欢喜哪一个？你要欢喜孩子做老百姓的，那么也好了，你孩子是老老实实做老百姓的了。你真是要儿女有出息，又真是他本性了调皮，品性灵活了，他做土匪或者做总统怎么呢？看你怎么教导，教导好做总统，教导不好做土匪，是吧？你教导有用吗？没有用。怎么有？怎么做法？带他信耶稣了才会好。所以我这个儿子了这么的调皮的嘛，到了美国去了，过了5个月听了福音信主了，完全改变了。他那个是读中学的，在美国8点钟离开家去上学，中午啊学校也 煮饭呢、啊、是sandwich免费的啦。他三点多回来之后，他爱吃面，他烧一点面吃，烧了面吃了，五点钟去睡觉了，睡到一点钟起来做功课，一直到第二天，每天都是如此嘛。哎呦，我说老了不能这么用功吧？啊，健康好要要紧吧？从前呢，这在台湾呢，巧克力糖放在台子上啊，没有十分钟就跑掉了。一新煮的时候呢，也没有巧克力糖的。做功课晚上一点钟了，做到第二天一直上学了，不改变了，不是我教的。为什么这会改变？信主了吗？信主是什么？信主自自然然脱离了那些罪恶和败坏的生活，信主自自然然呢，活出一个好的一种生活来了。这个好的生活呢，包括肯用功、肯读书，是自然活出来的呢。所以我有十个孩子啊，非常的杰出，十个行业都好棒的啦。我人家说，哎呦，林弟兄，你真会养孩子了，养得这么好的，天晓得我们养的，养不出来的，管都管不出来的，怎么能够好？信了耶稣，自然表现出来的。那我跟你讲这个哈，好像我跟你们讲家中的故事是吗？如何活出基督？不是要活出，应该活出，那是生命在我们里头自自然然会活出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啊，有一些讲到一些摸道的朋友来，对基督教很有兴趣，我说你们摸道朋友啊，对基督教很有兴趣，要不要信耶稣要考虑。为什么？你不信主可以犯罪，信了耶稣也可以犯罪。不信主犯罪，里头快乐外头快乐；信了耶稣犯罪，外头快乐里头难过。你怕你犯罪里头难过了，不要信，不信很麻烦的啦。你没有信耶稣了，巴不得天下钱都到罗尼腰包了，我进来很高兴，信了耶稣啊，进来不高兴，用出去才高兴，那才奇怪了。个性自然改变掉了。我说你怕你钱用出去了，不要信耶稣，老是做魔道，不要信耶稣了啊，礼拜日做的啦，去就不要信，去就不要受洗。那么这个你还有点好像还能够犯犯罪，里头也快乐，外头也快乐，还能够多发点财啦。一信耶稣呢，自然的改变。这个自然改变是什么？生命的流露。而这种的生命表现化一样的，中国人终究是如此，日本人是如此，欧洲的人也是如此，一样一种表现的。是我刚刚进来了，看见你们弹琴的那一位吗？啊，他是德国人吗？我马上跟他讲了，我说在19世纪、18世纪了，西教是到中国传福音了，慢慢开始传开了，撒旦呢要破灭所有的中国传福音的，所以1902年义和团的事情起来，我想我们中国都记得是吧？两句话，杀洋鬼子；第二句话，杀二鬼子。什么洋鬼子啊？外国西教是洋鬼子，什么二鬼子啊？信耶稣中国人是二鬼子，所以他凡是洋鬼子、二鬼子了，全部把他杀了。他们呢，一共杀了198个西教士的全家，最多是山西。是内地会的传教士的，但他那个时候杀的时候呢，山东的义和团说了，洋鬼子不杀郭沫若，郭子尧牧师，一个德国人，啊，洋鬼子都要杀，郭牧师不能杀，是义和团讲了。为什么？因为呢，郭牧师呢常常去传道，那个时候呢，因着鸦片战争，大家记得吧？那个清朝败了，所以英国强迫清朝的要把开放让传教士进去，所以这因满清政府没有办法，民间不接受，民间不接受了，西教士去了之后不租房子给你，不买东西给你吃，你要来的话你不能拒绝吗？因为鸦片战争失败了吗？西教住哪里？住在一个桥的底下，下雨还有个淋的嘛，大水那块块搬走了，所以有一个西教住桥底下了。哎呀，总是下雨了，不会有淋雨了吗？肚子饿， 有了钱还买不到东西了，有时真正饿了上来了，看见马路旁边一个卖豆腐的那个摊子，你知道从前啊，一个一个的，一个箩嘛，一个扁担的挑的嘛，那个豆腐什么，一个一个方块的木头，现在你们都看得不见啊。他发现了，哎，有个卖豆腐的摊子在哪里了？他就拿了一口一般的，放了一块银两。等以后啦，买摊子人卖豆腐人，他就什么，少了一半，缺一块钱，哦，不要需要一块钱嘛。说每一天是吧，故意抬过来放在那里，临时离开。西教是每天靠着豆腐吃饭的，没有办法啦。那么这一个呢，郭牧师怎么呢，在山东啦，到乡间去传福音了。一进到村庄里，小孩子洋鬼子来啦，洋鬼子来了，家家户户门都关起来了。清朝是没有办法，许可洋鬼子到中国嘛，民间就不接受嘛，洋鬼子不来的话，门都关起来了嘛。他没有办法了，下了马，祷告祷告，看到哪一家在门口站住。10分钟没有声音，20分钟没有声音了。主人想了，哎，大概洋鬼子走了，门开开看一看。你知道中国老的房子啊，有门槛的嘛，是吧？有木头也好，石头也好的嘛，门是往里头开的嘛。所以一看，一个脚咚插进来了。这个主人呐，不要你进来嘛，不要你进来嘛，推门呐。关不起来，还在里头嘛，可分门口那个门槛的加了好痛苦了，哎呀，推了20分钟没有办法了，算了，让他进来了。主人呢，就到后头去了，你来就进来了。他一进到里面到客厅了，这主人不在嘛，怎么办呢？重建中国好的家庭了，客厅的旁边院子有个磨啊，你们看这个图画吧，啊，磨什么呢？熟的大麦啦，或者米啦，用一个石头东西把它割一割，磨过去嘛。磨过去的时候，壳就分开了嘛。那是谁磨的？驴子磨的。驴子都戴一个眼镜，一个罩子了，只看见前头，看不见旁边的啦。所以他就看进到人家家里头了，啊，看见一个磨在那里，他就去磨，好重啊。磨啊磨啊，磨了一个钟头了，主人很不好意思了，哎哎，这个洋鬼子啊，你坐坐吧，已经磨了一个钟头了，坐坐了，请他喝一点茶，跟他讲耶稣，他也不信，也不信了，讲了没有办法啦，讲过了一个钟头啊，只好走了，到隔壁人家去了。隔壁人家也是这样的，门不开吗？躲了半个钟头，试试看门开开吗？一个脚就插进来了嘛，进来就磨了磨啊，这样磨也不信的啦。哎呀，到了下午已经天快黑了，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啦，那些小孩子丢石头丢他，他怎么说？哎，不要送啦，不要送啦，已经送这么远了。这是这个郭牧师，说到以后啦，义和团的事情呢出来了，洋鬼子不杀郭先德。你看什么？不是布道讲到生命的表现，弟兄们了解吗？生命表现了，没有被人接受，还是被人拒绝了？被人拒绝的话呢，拒绝人主人到你到后头去了吗？这是来推磨，来推磨了。这什么？生命的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有一年啊，到了山东，特别就我妹妹的儿子开了车到郭牧师纪念的礼拜堂去看，门关着。我只一次去过青岛，我还去看了，那真是我心中的非常的佩服。我是佩服了，但是我传道60几年了，这一种的表现非常的普遍，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在弟兄姊妹身上呢，你要知道呢，中国解放了之后呢，中国的共产它的接触路线要把基督徒消灭了，所以你去的话呢，头上一段时间呢，那一些家庭教会领袖都是关劳改的，都是关监牢了。我传福音，你管监牢。关了半年放出来，我还是传，传了又关，我就关，乖乖的，也不反抗的。基督不做革命的工作，你要关就关了，你放出来我照样传。 所以当初呢，福音在传出去了，在小城市和农村的里面呢，都是那些不知道关过多少次的那些传教士，是吗？你关就给我关，放我了，我照样传，传过了我还要关，关过我照样传啊。那我再举个例啊，我想你们欢喜唱小敏的诗歌，对不对？有一首诗歌呢，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对吧？你们记得吧？你们唱吗？我是亲爱的伴侣，是吧？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呢，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免得我滑到死亡的路线。我想你们，我在小敏这么多诗歌最感动是在哪？他什么时候做的？他有一次被公安抓了，他哥哥也是基督徒去看他，脸上都打青了。对，小敏叫小敏啊，现在中国政府不许可你传道嘛，你尽管维持你信仰嘛，你不要传了嘛，你维持信仰政府不会干涉你，你传的时候了，受苦到这个地方脸都打青了嘛。所以他劝他说，你尽管维持你信仰，不要再做传道。他听听了，蛮有道理的。这么说我传道传道也不能传吗？都被打脸都打青了吗？所以他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啊，一面想一面想，今后我比如说传道了，走在半路，就说诗歌就来了。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呢、啊，我人生的每一个的地方嘛，我的脚会滑到死亡地方去了。死亡什么？就哥哥来劝他的事啊，是滑到死亡路线去了。他都是一些心动了，都感谢主，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免得我滑到死亡线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不光是这个郭牧师是如此，在中国呢，多少家庭教会的领袖都是同样的啦，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不是个别性的。个别性的话，或许他个人身上有些特别的点、特别的环境了。普遍性呢，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环境呢，同样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啊，在里头活出来的啦。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基督徒的一切生活，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智，不是凭着我们的意志，应该如何了，我就做出来了。你应该如何了，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常常来跟人交通啦，我们基督徒很差劲，什么很差劲啊？我做不出来，我是个罪人呐。是罪人的时候呢，你要我做，我应该做，但是我做不出来。但基督徒有好了，接受耶稣做救赎了，赖皮在耶稣身上，赖皮的啦。耶稣啊，你如果不帮助我，我就活不出来了吗？活不出来，你丢你的脸吗？耶稣啊，你非要恩待我了，要赖皮的。我可能基督徒赖皮了。我常常对人说，或者你不信主，我不信主好神奇的。哎呦，我有志向，我有立志应该怎么做的啦。所以我自己呢，小的时候常常立志的，最大立志什么？初中，这个学期了我一定不作弊，这个学期了我一定老师教的课了都一天当就做完，不会拖到下个礼拜的，是吧？怕不行了，写字条在台子上了，左右铭嘛，那么好了，到第一个考试过了也不行，第二个考试过了正差了，拿掉拿到，下学期再重新一次。你们有没有什么呀？都有过嘛，不是没有志向的，都有志向的。写着左右铭的话呢，有立志，立得出来吗？立不出来的啦。这就我们的神，因为什么？神知道我们的不可能活出来，所以神也不要求我们活出来，请记得好吗？神知道我们不可能活出来，神也不要求我们活出来。所以连腓立比书里的话呢，没个要这个字，没个应该这个字的。他说你们是既是神的无瑕疵儿女啦，你们就生好像要在这世代中呢，像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表现出来。 只要生命在你身上丰盛，只要生命能亲近主了，自然会表现出一些事情来了，超过你所想象的，超过你所盼望的。那请记得啊，这叫什么？圣经里头啊，如何把生命能够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简单的话呢，赖在主耶稣身上，不要说哎呦我读圣经了，应该是如何？应该没有用的啦。所以你要知道呢，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凡事都是信靠基督，不是信靠自己。什么叫信靠自己了？不信靠，信靠自己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信靠基督，为什么呢？我们靠不住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做基督70多年了，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你们切切啊，不要说不信主的人是不信任啊，基督徒也不要信任。他说：“哎呀，林队怎么是这样？”我说：“连我自己我也不信任，我很好了，我都会做出一些了完全违背我良心的事。我们都是败坏啊，只有怎么样，只是亲近主了，领受主了，自然抗拒一切的引诱，自然呢、啊、有一种的生活表现呢、啊，那是他的生命中我里头活出来的，不是我立志应该怎么做而活出来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我们中国人呢、啊，都受了儒家的影响，儒家的整个影响呢，在我们下意识里存在的。所以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啊，不必经过大脑了，马上儒家的印象呢，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应该是如何。所以儒家呢，在中国呢，一个呢，成为中国民族中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非常大众以后的后果是如何。我也看儒家呢，你们中国大陆看过一个鲁迅写的《阿 Q 正传》吗？啊，台湾那个时候不许出版的啦，因为他的政治思想是酌情的。阿 Q 是什么？姓钱的，而且钱同钱受臭，不要，我姓方。哎呀，不合理的我不看，不合理的我不听，走路一定走正路的，眼睛不斜视的了，哦，很好啦，很好很好。有一天下雨了，看见旁边没有人了，哎，我这里有水，这里有水，不需要不需要。是吧？看，哎，看见旁边没有了，嘟就走过去了。所以啊，鲁迅写《阿 Q 正传》，讽刺儒家在中国人中的影响。表面的，给人看的，内心没有改变了。所以这是个儒家的，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只产生一个后果，什么后果？虚假。在人们在讲的是如何？生活是如何的。所以我在台中做传道，就布道会，有一次布道会了，有一些人呢来听了，有些人呢举手，有些人不举手。所以布道会过了之后，我去拜访了那些来的人。我记得去拜访一个立法委员，哎呀，我就拜访说了啊，立法委员呐、啊，你呀、啊、在政府里做立法委员呐、啊，都很崇高的啦，你来到布道会了，听了到底怎么感动？他说我本来没有感动。为什么？你们家人有罪，我向来凭良心做事，从小到现在都凭良心做，三个太太还凭良心做事。做立法委员不可以多妻，谁有多妻要挨罚，对吧？他是立法委员嘛，自己三个太太啊，还说凭良心做事的。我说是凭良心做事，你是白良心还是黑良心？都是黑良心的嘛，这不是表面是很好了，光面堂皇了，生活了一塌糊涂了。那么你们从中国大陆来，你们知道吧？上海啊，陈良宇出事了嘛，是吧？一贪污嘛，多少亿了，对吧？判刑了，判了7年，对不对？判好了，你知道陈良宇讲两句话，你们知道吧？判好了，讲两句话。我对不起党，党这样栽培我了，我贪污这样了。第二个，我对不起我老婆，为什么？ 24个小老婆。为什么贪污了？小老婆每一个人一幢房子嘛，还有生活嘛，还有用人的嘛，是他在贪污的嘛。所以你知道陈亮于是你出来了，胡锦涛这么说话，你们做公务员了不要贪，加一句话，小心女人的事，多加这句话。你还不知道胡锦涛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了？为什么陈正良于啊，24个小老婆嘛，这是贪污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呢，陈良于有志向，政治上跟上海做得很好，哦，上海人很感激他的，这是贪污。所以这是什么呢？所以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呢，看见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是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我说你们毛主席真伟大，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了，与人斗其乐无穷了，把国民政府都斗掉了。美国是纸老虎，哪个国家跟纸老虎了？他南韩打一仗，把马克奥斯都打下来。苏联老大哥了，黑龙江早要打一仗。哦哟，真是好伟大了。我说我们主要是很差劲，啊，给他门徒卖了，孤苦伶仃了，钉了十字架了。哦，没有你们毛主席伟大了。他说是是是。我说弟弟啊，毛主席伟大多久？10年。主要是伟大多久？2000年。我说2000年了，那我跟他说了，你们国内知道毛泽东有个沁园春吗？说天下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对吧？哦，成吉思汗呢，这位拉弓蛇大鸟了，不懂得政治了，且看今朝了，看过毛泽东，哎，这个是毛泽东心胸是非常非常大的了。所以我就发现是什么，头一个啦。毛主席能够啊延安修了这10万的干部，把国民政府打垮了，难得有的了。毛主席的智慧了，在中国历史里头了，近中国300年之初一个。毛泽东之前呢，只有乾隆皇帝像毛泽东有这么才干的，非常不容易了，心胸广大。但是我跟我弟弟讲了，你毛主席天也斗，地也斗，人也斗，不敢向着罪恶斗。以后呢，你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吧？为了夺权，把中国搞到这个地步了，因为权给刘少奇拿去了嘛。说毛泽东啊，把国民党打掉了不稀奇了，把美国打掉了不稀奇了，今天把25000人长征的同志都打掉了，哦呦，好厉害了。那么你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这是毛主席的印象是如何了？他说10年非常的光彩，现在啦，有谁还对毛主席这么的尊敬的了？顶多10年。我们主要是什么？给他门徒卖了，自己死了。为什么？主要是不想天斗，主要是不想地斗，主要是不想人斗，主要想到罪斗。全世界的难处根源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经济制度问题，全世界的根源呢，乃是罪的问题了。你不要骂资本主义，毛泽东啊想着制度不行，是社会主义了。那么我是佩服邓小平做的，不要问薪资，不要问姓社的啦，啊，不要问白猫，不要问黑猫啦，只要能够抓老鼠就好了嘛，毛鼠就把它斗下来嘛。那现在的话呢，中国呢比资本主义还要自由，资本主义，哎呦，这个经济这么繁荣起来嘛，但你会发现经济繁荣了，高楼大厦盖起来，民间的那个犯罪。比从前厉害的多去了。那么中国到了现在还有一件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好多有钱的人都办好身份到加拿大好多美国了，自己还在中国，有加拿大美国赚不了钱吗？赚钱在中国嘛，太太孩子了都放在加拿大和中国了。为什么？对政府不信任，资金就逃走了嘛，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那么弟兄姊妹呢，你会看见呢，我加上你们德国的情形呢，基督教的影响呢已经不如从前了。现在德国的基督教的那一种表现呢已经差多了，美国还是很好。 美国了，虽然呢这几二十年呢差的很多，因为移民来的太多了，说社会中间呢那个这风气做法都差的太多了，但是美国主流的社会还是完全基督徒靠着信心的了。我举个例子，两年前呢纽约美国呢乔治亚州州长请假两个礼拜，他也不讲到哪里去，说大家不知道，过两个礼拜他刚刚坐飞机回来，飞机上里头啊有两个记者碰见了，哎呀州长你回来了，哎呀回来了，新闻就去调查，从佛罗里达回来的，他的航空公司一查就知道了，新闻记者呢对他很熟嘛，佛罗里达他没有亲戚，一查什么去看女朋友去了，偷偷去了，说新闻这一宣布，一宣布什么州长只好辞职，女朋友啊偷偷的啦，他不给人知道的，中国官场的二来三来都带着走的了，哎呦太普遍了嘛。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呢，美国的到底当初清教徒建立起来的，虽然外头移民过来很多了，改了好多嘛，但是主流的社会还是非常照着圣经啊而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要知道菲律宾怎么说呢，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你们在德国还好一点，在法国更坏。我一个月前呢离开纽约嘛，刚刚一个报道，法国有一个的部长，中年的好漂亮的啦，现在是什么呢，有一个女儿已经很大了，找这个女儿的爸爸是谁，找到一个了非常有钱的企业家了，要求他了到医院里头去查 DNA 是不是那个女儿了，是他的了，那个人拒绝，为什么，同时跟八个男的来往的了，孩子生的时候啊不知道爸爸是哪一个了，孩子长大了吗又替爸爸去找一个了，到底哪一个是他的，是他的爸爸吗，所以怎么查就来查嘛，你到底 DNA 来查嘛，美国没有这样事，没有这样事了。部长好漂亮的，好才干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神是管理的，管理宇宙的了。你如果有罪恶败坏的话呢，圣经怎么说？隐藏的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你犯罪的时候，作为隐藏的啦，自然会显明出来的啦。那么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呢，如果犯罪会显明，我们正面的公义和圣洁也是会显明的，不必你立志，所以呢，所以基督我们能够信，能够把生命道显出来，是根据主耶稣所成功的救恩。头一个的救恩呢是什么呢？乃是他救我们赎罪啊，以为他赎罪了，因为我们都有罪。神主耶稣替我们顶十字架，因为什么？神爱世人，世人都有罪了，神没有办法的祝福来临到人身上，所以他为何呢？把祝福临到人身上呢？先就我们里的罪能够除掉了。所以怎么除掉法？我们如果一除掉的话，死了就永远不会活了。所以主要是担当我们的罪了。神把耶和华把这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而归在他一个身上呢，不光他受了鞭打，不光受了枪伤，不光受了钉十字架了，最厉害的苦什么？神都离弃他。主耶稣啊，被鞭打了，被那一些人家辱骂了，都没有喊救命。到他九点钟定的，到十二点的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头上三个小时是说的人的审判，后面三个小时说到神的审判了。人的鞭打他都忍受了，到神鞭打他忍受不了，还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你我知道为什么离弃？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神离弃了。 所以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最苦的一段时间呢、啊。所以他钉十字架什么呀？乃是耶和华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把他劈在十字架上面了。他忍受了，忍受了之后呢，就我们的罪，因着他的救赎，能够得到了赦免。赦免啊，不是十字架的主要的工作。十字架就是有两面啊，一个死，一个复活。死是担当我们的罪，就我们罪得赦免了；复活是叫我们重生。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一同来读好吧？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请你们记得这句话好吗？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主怎么进到我们里面呢？不是他定死，死不过是解决我们罪被神审判的啦。他救赎了我们的，不被神所审判的。这是不被神所审判的话呢，我们里头还是老我一个。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把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生命赐给我们，不是就是他定死，生命赐给我们就是他的复活。而我呢，跟你们讲呢，我当初听福音的时候啊，耶稣啊，你是救主，请你救救我，不是救主就算了。我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有罪。这当中我这样祷告过了，过十天吗？骂人一句话吗？神就管我了吗？这是什么？生命进到我里面来了，不是救我了，不犯罪，乃是发现他管着我了，不许可我老的那个犯罪的天性了，在我身上活出来。所以这是什么呢？因为我复活了。那么再有一个呢，赐下的圣灵使信徒呢因着他而活着。请记得啊，基督徒啊很可怜的了，不是因着我活着，是因着他活着，不是靠着我们意志的起了。我啊回国已经有18次了，中国的共产党教导比国民党好厉害。一个妇女啊撑了半个天了，哎呦，从就是靠丈夫了，我不靠丈夫，这撑了半个天了，都发挥去靠着自己力量的了。哦，那这是一个，这是共产党所鼓励人的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天都撑不住，只好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活着。那真的，你再试试看，你不靠耶稣基督，理智明白了应该如何活得出来吧？活不出来。不应该那些犯罪，你拒绝得了吧？拒绝不出来呀。但是至于什么呢？哎呀，到耶稣面前考祷告说，主啊，你可怜我了，我是软弱的，我是愚昧的了，我根本活不出来嘛。治好了，就让他的圣灵在里头做工了，就生命就发挥了出来了，就是活出了。但是要知道，这是一定的。但我也特别的出来了，活出来怎么样子？怎么样子是神活出来的？怎么样子不是神活出来的？所以我就列出来了，活出来两个。头一个活出是性情，最主要的公义、圣洁和信实。这一种的性情呢，自自然然在我们新的人身上呢，能够活出来的。公义什么？非常的公平。我的东西，我有权保守，我不能够拿别人的东西了。我如果有哈、啊、有做叫别人做事了，我应该付合适的代价，这就公益，对不对？那么我是很深印可了。我在上海交大读书的时候呢，我们一些同学信主了，有个同学刚刚信主，哦，很喜乐啊。信主了之后呢，他撑伤嘛，到洗衣店去洗的嘛，去拿洗衣店去了，四件撑伤呢去洗的了。老板只收他3件衬衫的钱，啊，没注意了，洗了4件，因为洗3件了。那一般怎么？哎呦，不是我偷的哈，不是我骗的哈，是他自己没有跟我收嘛，很高兴了，是不是啊？他也很高兴了。后来一看了，我偷了我老板，偷了洗衣店老板的钱嘛，有一件衬衫的钱，他替我洗过没付嘛，马上跟老板讲，老板，我是洗了4件。你只有3件了，还有一件子你没有要钱了，我就照样给你，这就是公义，对不对？ 一个信主者是真实公义的标准的自自然者生活活出来的。这个人信主刚刚两个月，还没琢磨什么圣经呢，还没懂得圣经里教的生命的自然表现的。我洗了四件衬衫，不能够单单付三件的钱，这叫什么公义。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呢，中文的翻译翻得不好，圣洁的翻译呢，它的反面是污秽和败坏。其实不是，公义的反面是污秽和败坏。圣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出于神的，是神表现出来的了。所以我跟你们讲是什么呢？连堕落的人呢、啊，人堕落了之后呢，神创造的时候，神放在人里头的性质和品性呢，都丢掉了。还有一个剩下来的什么？父母对儿女的爱还剩下来的，这个什么？这叫圣洁啊，不是公义哈、啊。所以连呢、啊，我说一只鸡啦。到大要烧火的时候呢，都会把小鸡把的翅膀底下自己被烧掉了，就是神的性情。所以神的性情呢，不光在人身上显明出来，在鸡身上都会显明出来，也没有孔夫子教他，自自然然嘛。到有灾祸的时候，宁可自己被烧的嘛，把小鸡遮盖下来了。那这一种呢，照样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了。还有一个信实，讲话算得数，有对一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多说。那弟兄姊妹哈、啊，我们除了那一位之外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讲讲好吧？中国人呢，民族生活中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什么？都看过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看了之后呢，表现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所以这个三国演义了，太影响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了。讲话的时候呢，好像对你好待，其实呢，那是对付你的啦。哦，所以这个三国演义了，都是人的勾心斗角的啦。而这个东西啊，领受是领受了，那我们生活中间呢，常常是不是信实的啦。那我到中国大陆去了，我弟弟是四川大学的副校长，我1979年去了，我从美国坐飞机到这个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广州再飞机到上海。那个时候没有香港到飞机到上海了，我一到上海了，我弟弟来接我，我飞上一出来的，哎呀，我弟弟比我小五岁，看上去比我老十岁。看见真正是难过了，现在你们大陆的看不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啊进去的时候啊，你们是大陆的，脸上都看得出来紧张的样，现在你们出去也都不紧张了啊。哦，我的弟弟了，哎呀，接着我了，都不讲话嘛，我也不讲话嘛。他弟弟跟我说了，大哥，我没有一个朋友。我说话什么意思？文化大革命学生斗他，是红专而不红，那这句话你们懂啊、哦？你跟美国人基督徒讲还不懂的，你们懂啊？这是专而不红吗？爱豆的吗？他我都忍受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说他在南京水利学院毕业的，斯大林派一个专家呢，水利专家呢到中国来帮助，有两个人跟着他，他弟弟和这个同学跟着他了，要好的朋友。跟了两年之后呢，毛泽东和斯大林不是吵架了吗？说专家都回去了吗？我弟弟和这个朋友是变成专家了吗？啊，他是没有想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朋友来逗他，有个姐姐在美国，有个哥哥在台湾，把他逗下来。他说我从来没有人给讲过了，我有个姐姐在美国的，有个哥哥在台湾，所以我到了出上海去了，我也很奇怪。我爸爸跟我妹妹一同住的啦，叫他妹妹叫大姐。我说爸爸，你为什么大家叫他大姐了？如果叫二姐，因为我说大姐在哪里，就麻烦了嘛。大姐在美国嘛，所以都叫他二大姐的意思上头没有了。其实还有个大姐，一个姐姐在美国嘛。我的弟弟说了，我是20多年前好朋友跟他讲过的，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来逗我。有个姐姐在美国， 有个哥哥在台湾，他说他每一年呢、啊、教科部的审核到北京他审核的，这个朋友把他逗下去了，以后这个朋友就上去了。是我弟弟跟我讲一句话了，我真正难过了，大哥，我没有一个朋友，没一个朋友。说我也知道了哈，我去过中国这么多次嘛，说我到了美国要布道的时候了，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中国大陆来的50岁以上呢，不要跟他讲罪，你也讲罪，你有罪，我们大哥你逗我，我就承认，哪里这样了，你说我有罪，你有罪，他不承认的了。要讲什么？要讲爱。中国说你要爱毛主席，你要爱共产党，从来没说毛主席爱你，共产党爱你，你很奇怪，你们注意了没有？你们到了国外注意了没有？有没有讲过毛主席爱你啊？要你爱毛主席，要你爱共产党了，从来没有人讲过说毛主席爱你，共产党爱你了。说50岁以上要讲的主耶稣爱你，哎，主耶稣爱你啊，哦哟，好温暖呢、哎。很好啦，主耶稣也巴不得祝福你啦，主耶稣愿意你正过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啦。不过主爱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有罪，所以这个才讲到人有罪的吧，讲到人有罪，你也没有办法，靠着耶稣替你定死了，你的罪就除掉了吧。所以跟大陆来50岁以上的人呢，绕个圈讲的有罪的，不能马上讲有罪的了，哪里是信实啊，没有信实的。40岁以下了一讲罪马上就承认，就中国大陆来没经过文化大革命嘛，这样有罪的话很爽快嘛，是吧？所以你们年纪轻的人呢，比如40岁以下的，一到海外来了，基督徒讲到有罪了，马上就承认的。是我在美国传道的时候，你大陆来的人要看他年纪多少，应该怎么讲法。50岁以上不要讲有罪的啦，40岁以下可以讲有罪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啊，不讲有罪，是讲爱。讲过爱的时候就转到有罪的了，他总知道主有我们是神爱我们了，很好，但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有罪了，到这个时候才是讲到罪了。有罪还不算，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是耶稣替你罪定死的了，人才能够解决的。那这是传福音的一个秘诀，一个合适的。所以我们都是什么呢？乃是蒙恩的之后呢，主是公义，主是圣洁，主是信实，是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是活出生活了，这一种生活活出来了，那就是生命流露了出来了。还有一种，那是品格。品格是什么？是爱心、良善和慈悲、怜悯啊。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呢，头一个就是爱心。那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连一个人堕落的人啊，他还是有爱心啊，特别爱心在儿女身上。但是啊，你儿女爱他，隔壁邻居孩子你不爱他，你就是范围很窄。那主耶稣怎么圣经怎么说呢？你要不光爱你的人，你要爱你的仇敌，是吧？哪里爱仇敌了？仇敌对着我不对付他已经很好了，还要爱他。圣经怎么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人的祷告了。说爱就是爱了，你都是今天的父母都爱儿女了，但是一个人呢、啊，没有办法爱仇敌了。这不是神造人的那个当初的品格，人已经堕落了，剩了一点爱了，顶多爱你的儿女了。那爱夫妻的话也不一定了。哎呀，我刚出来79年到大陆的时候啊，跟人来往了，有一句话很刺耳。昨天我跟爱人有吵架了，哟，我是爱人还吵架的，就要去都是爱人啊。那我也知道中国大陆一些做法，夫妇两个吵架，吵得不开交，理论会了，理论组织了，跟他谈话，谈话劝了劝了，劝好了。送回来打着锣回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啊！从前打着锣回来了，哎呀，这对夫妇吵架了，现在和好了，是吧？也是邻居都知道了，从前打架现在和好了，免得你再吵架了，不好意思，有这个方法的了。是虽然这样，以后照样吵嘛，也不到李龙那里去了，是吧？看打锣都没有用嘛。但你会发现啊， 基督都吵不吵架？也吵，哪里不吵的嘛？所以我跟人讲了，现在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定是自由恋爱。你自由恋爱了，一定找一个个性跟你不一样，个性相同不来电，个性不同才来电的啦。所以我是很清楚了，我到基督家一个丈夫会讲话，太太不讲。有的太太讲话，丈夫不讲，不过两个都讲话的啦，两个都外向的话，我等都醒掉了，两个都是内向的话，闷死了，就一个讲，一个内向，一个外向的，这是一定的啦。这是什么呢？因为你当初找对象了，你是内向的，一定找个外向；你找外向的，一定找个内向的。结了婚了，受不了，这都受不了嘛，受不了的话，基督都苦了。但是有一个好事情呢，慢慢慢慢。生命会叫你显露出来了。我都遇见一个家庭了，吵架两个礼拜不讲话，不讲话怎么办？丈夫上班了，写个条子在台上，回来了太太换一个条子，写情书啊，是这么写的啦，不当面来讲的啦。我结果一问了，为什么？为这一件事为这200块钱。我说你们呢，几万块钱薪水了，我这200块钱两个礼拜像地狱一样的，真是笨死了，真是笨了。200块就200块了吗？你们赚钱这么多吗？高高兴兴活了多好吗？结果为这200块钱什么？不是200块，这个气忍不下，是吧？你们夫妇吵架是吧？是气忍不下来了，那总有许多不好的啦。那这是人们的天性，基督也是这样的。哪里基督一心就这样了？但是我也看见了，你真是跟父母处了不好的时候，真是气忍不下了，祷告主了，主会给你感动。你在神面前犯了多少的罪，神都赦免你了。你的爱人呢，得罪你只有这一点点，你为什么不赦免他？还有一个啦，你不光是理智上来讲的，你呀吵了架的时候啊，到神面前去祷告。祷告都安静不下来了，那圣灵会感动你了。祷告祷告过了之后啦，会跟配偶爱人认错，这基督徒伟大。基督徒伟大不在于不错，基督徒伟大肯认错。不信主的人啊，毛病什么呢？错了也不认，这口气忍不下来的。是基督的话呢，会向对方呢认错了，求原谅的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就是这种光景呢，越过越两个人融洽了。我的太太是东北人，我是江南人，东北人呢，肚肠的只有一条的了。哎呀，有什么讲什么的，没有艺术感的啦。我们南方呢，跟你讲十句话，只跟你讲7句。留下3句，你回去想一想的啊！你觉得7句很好，原来是骂你的了。我南方这个很麻烦了。那么现在什么呢？我那人怪我比北方人还要直哦，什么事都直讲的啦。所以现在呢，我是比北方还直了。我太太呢，已经变得不大像北方人了。所以我们结婚了，已经是62年了。一个什么？我从外头回来了。啊，我那人说，哎呀，家中有些事了，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你该怎么做？哎，我是应该怎么做？他说我已经做了，跟你意见一样的，不要商量的哦。一个客人来了，眼睛一眨，知道了应该倒什么茶，都不要讲的嘛，还要讲明的嘛，老夫老妻了，很能够了解融洽的了，是什么？吵出来的嘛，凯罗哪里不吵的？当然吵了。但是许多人呢，结了婚也吵了，一直吵不出来。结了婚了，基督徒吵会吵得出来，吵出来了会认错，会求原谅，也有错嘛，也吵架，哪个基督徒不吵架的嘛？是我跟你个人嘛，哪一个基督徒是信主的都是天使嘛？也有天使，也有魔鬼的嘛。慢慢天使的增加一点，魔鬼减少一点啦。基督徒家庭啊也吵架嘛，从前大吵，以后小吵，以后就不吵，是吧？这是一种转变了，这是什么？生命的成长，自自然然除去一些不同的看法，除去争吵了。那么这是一个爱心了。第二个叫良善，好的态度对待人。 你们俩刚刚唱了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吧？我有点不是太满意。为什么办呀？他担当我忧愁，担当我苦难。这首诗歌啦，这是我的忧愁苦难里头看见主耶稣带领，对不对？我不满意什么？主耶稣恩待我，哪里就得忍受忧愁和苦难呢？主耶稣叫我们活着良善给别人领受的。主耶稣不是自己好了名字保身，哎，我有苦难忧愁了啊，主耶稣都是与我同在了，这是我最亲爱的朋友。那当然这就很好了，你世界上找不到好的朋友，主耶稣是我们好朋友，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是我们信主刚刚信主是一个非常好的感受。我不满意什么？信主了三年五年之后还是唱这首诗歌就不对了。不是主耶稣担当我的忧愁和苦难，主耶稣感动我就活着良善的生活了，就别人都能够转变过来的。弟兄姊妹，忍受容易，活出了难。忍受了做人还容易了，活出怎么活出法？人不可能活出来。感谢主了，生命表现了自自然然会活出来的那一种良善的光景了。还有慈悲和怜悯，慈悲和怜悯与恩典不同。什么不同？你少放了给儿女吃就是恩典，你少放了给外面讨饭的人吃就是慈悲。儿女什么呢？有资格的领受你的好处了。慈悲是什么？一个讨饭的人没有资格领受的了，你照样对他们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纽约牧会每一年有过几次，连英语组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都组织一个团，先到美国教会去受一点训练，然后呢两部车子到纽约了中央车站那里去了，去做什么？下面躺着好多了无家可归的人。所以我儿子也参加了，儿子参加了，他说，我说你们训练什么？训练说车子到了中央口公园，中央的车站了下来了，两个人两个人走，手上拿一个包，里头了有点巧克力糖，有点毛巾，有点牙刷牙膏了，两个人都走，不两个人说半路就抢走了。所以两个人一同走了就下去了，有的坐着有的躺着的嘛。你把这些东西啊，牙膏也好，巧克力糖也好，饼干给他了，不是这么给，也坐在他旁边拍拍他肩膀。我的儿子说了，爸爸好臭哎，几个月都不洗澡的嘛。所以我就训练我们教会中呢中学的学生弟兄姊妹，去帮助那一些了无家可归的人，从小训练，这叫怜悯。你要知道了，我在美国知道了，中央车站了有一些无家可归的 PhD 不是学位的，为了什么？酗酒，酗酒一直喝酒了，没有办法控制，公司把他 lay off， 酗酒到一个地方，家中都不要了。说他才是出去了，在中央车站底下做无家可归的人。你不要说他没有学问哦，有很大学问的啦。这一种呢，真是非常可怜的。你可以说活该，你自己呢不是学问，为什么酗酒呢？我们基督的不是说活该，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就是主的爱会拯救你，就你改变的啦。所以这个的话呢，我的教会中牧会不光是讲到，我教会的牧师呢带的中学生呢，每年有两次了，把一些东西啊就送给那一些的无家可归的人啊。这是什么？这叫生命的表现，也表现了不光是一种公义和圣洁，生命的表现一种怜悯，是吧？比如那一些真是活该的受苦的人啊，照样用爱来对待他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如何活出？所以活出的三个字，好吧？头一个，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献给神。 活祭是什么？不为着今后自己活着，是为着神活着。怎么能够为着神活着呢？把生命的表现出来，就别人呢，用你生命的表现呢，才觉得只有信主耶稣了，才有这么的好的福分呢。那第二个呢，要亲近主，要常常的亲近主了，自自然然的会以这个光景表现出来。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好吧？我在台中啊，侍奉主，没有教会办公室，办公室就在我的卧房放个台子。我头上三个都是男生的嘛，哎呀，我在做办公了，男生在床上跳，哎呀，我说你们不要跳嘛，爸爸在办公嘛，都不能好好办公了，一讲了不跳了，过五分钟就跳了，哎呀，不要跳嘛，哎呀，我好烦啊，都忘稀奇了。他一跳了我好烦，有的一跳了看看蛮可爱的，奇怪，跳是一样跳的吧？什么道理？我早上晨更好，看着跳蛮可爱的，我晨更不好，他一跳我就烦的。嘿嘿嘿，不是跳不跳，是我成根不成根，你要知道吧？我如果成根清净主了，哎呀，看见孩子好可爱啦，我调皮的好可爱啦。我如果不好好清净主了，他一跳我就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啊，你不要看这个孩子好不讨厌啦，是你成根好不好？你成根好的话呢，这么调皮的，你反而是觉得可爱的啦。好，所以这是要亲近主啦。亲近主是什么？叫你了好好的亲近主，着领受主的同在，领受主的威扬，你被圣灵所充满了，你的爱生命显出来了，你看见孩子吵你都觉得很可爱。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活出来，不是要，乃是要亲近主。这个亲近主要的，你不亲近主也没有办法了。第三个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好吧？第三，神的爱，两个字，自然，自然的生命中啊，把神爱所含有的崇高品格活了出来。自然，自然到一个什么程度了？连你都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的你会爱罪人。不知不觉的你会看见他，哦，正在你身上有公义圣洁的生活活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啦，我只盼望你们注意一件事啊，切切不要信主了还让我们前一生留下的儒家的教导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也知道啊，儒家的标准跟圣经的标准差不多的，还差了一点，但是儒家是凭着人的能力去做的了，我们不是凭着能力，那是亲近主了，好好来享受主了，神的这个品格自然在我们身上了也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了如何表现基督，是这一个的基本的原则。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败坏过于我们所知道的了，我们还以为虽然不是罪人，虽然不是圣人，但是也不是罪人。但是你发现了，我们真是无可救药的败坏的罪人。我们不光有行为中间的犯罪的罪行，连我们的天性，连我们的内心都是罪恶的了。我们没有办法除去了我们罪性所活出来的败坏的光景。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我们的罪蒙到了赦免。我们更感谢你了，你复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求我们活出这崇高的生活，那你复活就我们得着生命了，你生命在我们里头自自然然了，把那些崇高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活了出来。主啊，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是任何世界上人所达不到的了，你却是普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真是求你，正是这样的教导我们，不凭着我们的意志，不凭着我们的能力，能够活出好的生活来。 这是亲近你，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主了，你就做圣灵了，就会把这一种崇高的品格自然的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莫大的救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